今天好像春假哈，我们出去人不少。那个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讲员是张希浩长老。那张希浩长老，我想不少弟兄姐妹对他也蛮熟的哈。那他是啊，我们母会西西中国教会的长老啊，也是领袖之一。多年来他对北区的职堂啊，特别是购堂、职堂，还有参与策划上，他都多年来的参与。那今天我们欢迎他再次来到我们当中。那我自己想多说几句哈，那个我认识张希浩长老15年前，啊，那时候我自己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但是我看到他在上面带敬拜的时候，他那个热忱对主的爱啊，真深深的啊，吸引了啊，打动了我，也吸引了我，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是多年来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榜样。当然我们最终都是要向主耶稣学习，但是我想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也是我们的福分。那他今天参加这个啊正道之后，还会跟我们的领导团队啊有机会坐下来规划我们北区啊职堂啊在何时职堂，我想我们来寻求神的心意。那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啊继续传讲《使徒行传》的第4章，祷告带出能力。好，请。
感谢赞美主啊！刚才这个赖长老说这个我以前带敬拜哈，我今天到这里学了很多，你们这个敬拜团队非常有恩高的，很有恩高的哈。你说他们选的诗非常非常的好，整个的这些诗哈都是将神的荣耀哈高举，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将神高举的时候，神就吸引我们，他就刚才那首诗说他来复兴我们哈。当我们说君王就在这里，不是吗？君王就在这里，因为当我们奉着耶稣的基督的名来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阿们。好，今天是这个《使徒行传》，我们是赤经讲到的第五讲哈。那《使徒行传》这是一本非常充满圣灵行动的书，对不对？我们说《使徒行传》实际上是圣灵借着使徒行出他的大能，行出大能哈。那么你看到《使徒行传》的话，基本上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耶稣他给出了命令。他给了命，他说你们要在各地方传讲见证耶稣，对吧？随时随地哈，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信主的人，我们都是要在我们的所在的地方见证耶稣。神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capacity， 让我们到地级去传扬福音哈。我2个礼拜前我去出差的时候，我第一次叫 Uber 哈 ，Uber， 我那叫 Uber， 一打完了以后一看，马上就有人应，他说，我说到飞机场去，马上就有人说5分钟就到了。那我一看这个名字叫这个 Gideon 哈，基甸哈，哎呦，我今天有意思了哈，我跟他一起去做吧，我想这人可能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我们可以一起做点见证什么。所以他来了以后呢，我一看是一个非洲人哈，我说哎 ，How are you 哈？他说加拿大来的，那我跟他聊了几句，那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叫 Gideon 这名字很有意思啊？他说哎呀，他说这是我爸我妈给我起的，因为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我说哎呦，我想那下一步我要跟他见证了，对不对？那我就慢慢跟他聊聊天哈，我们这关系要搞得拢一点。那到了开了一半的路程的时候，我想我要开始了，我要进入了哈，我要切入了。那我就说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esus？ 啊，我说你觉得耶稣是怎么回事哈？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说耶稣是神，你知道吗？哎，他说这是你们这么说的，我们是认为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哈。然后我说你这个我跟你说哈，你这个。耶稣是神，是圣经启示的，对吧？我说你说创世的时候，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 Elohim， 他用的是个单数的词，但是 Elohim 是复数的，对吧？在一开始就是一个多位格的一个上帝显现出来。说你在这个1章28节26节的时候讲到神创造这个人的时候，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创造的。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知道吗？你这个一个人哈，那个假如他不是上帝的话，他接受敬拜他是要受咒诅的，这亵渎神的哈。我说你读过这个福音书对不对？在这个耶稣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看见他的时候，好像最说向他敬拜了，我的主我神。我说这个耶稣从圣经上的启示来讲，他就是神的。我说你，他说哎，这个听听有点意思哈，他有点意思哈。 他说其实啊，我也不是那么铁杆的这个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因为我爸我妈是嘛。他其实我老婆是这个是这个天主教徒哈。我说这个那个一个人的信仰，你不是跟他父母的信仰决定的，而是每一个人要做自己的信仰。我说耶稣爱你，对吧？这个你也知道耶稣是有一个救赎工作，但是他是神，因为认识到耶稣是神是很重要的一个，这是见证耶稣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后来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哈，但很高兴，他说：“哎呀，谢谢你今天跟我讲这么多哈。”所以我想，这个在我们要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哈，要时刻有这样一个心情，就是有这样一个准备，向人是见证基督哈。那使徒行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耶稣给下了命令以后，他就给下了我们的能力，不是吗？所以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看过来以后，你看到这个五旬节来的时候，门徒就充满了能力，尤其彼得哈。那彼得他本身不是一个口才不是非常好的人，但是在那天他的讲道好像那个信息有一种穿透力哈，他撕裂了这个魔鬼的防线，他直达人的心。所以上面说，他说人们听着就觉得扎心，就这些扎心哈。所以在圣灵的能力下，我们看到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它从120个人在短短的大概几个礼拜之间，它就成长到了10000个人，对吧？我们上个章讲课就讲到在圣殿医治这个瘸腿的人，所以那个结束的时候，整个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已经保守的话是1万人左右了哈，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速度哈。但我们也看到，就在这样一个飞速成长的时候，逼迫来了，对不对？逼迫来了。所以上一次讲到的话，就是把他们给关起来了哈，关起来。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我这个的题目就是用祷告带来能力这样的一个题目来讲的，就是使徒和初期教会如何面对他们的第一次的逼迫。好吧，我们一起来这个，一会儿我们又把这个经文打开哈。教会蒙受逼迫不是一件这稀奇的事情啊，是一个必然的部分，不是吗？因为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了，就是犹太人的公会对教会的逼迫。那历史上我们看到罗马人对教会的逼迫，那你后来这个共产专制哈对教会的逼迫，我们教会那个师母牧师，我们有人认识，对不对？我们林伯伯在那边，他们以前在文革的时候，大概有20几年被关起来，他因为他们的信仰被逼迫。那现在这个伊斯兰国对基督徒的逼迫啊，2年前在埃及有21个基督徒因为他们拒绝否认耶稣被砍头。对吧？砍头，那逼迫的事情不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不是一个例外的事，应该是一个我们应该就说预备的事情哈。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哈。说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在耶路撒冷有一群有权势的人在一起了，对吧？有权势的官府的，他是管理治理这个耶路撒冷的个秩序的，罗马政府对他们有很有要求，就别的给你们自治的话，但是你们要把这个秩序维持住。那长老就是当地他们一些有威望的人啊，有威望的人，有威望的人。那文士的话，我们知道他在律法经文上他们都是专家哈，那再加上这个大祭司哈，他形成了一个整个的，我们说他是当时耶路撒冷可以说一个最高的法院哈，他们定夺很多在犹太社会中的事情。所以呢，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就清楚知道使徒他们所行的一些事情对他们所带来的威胁，所以他们要聚在一起，要把他们这个气势要压下去哈，压下去。那这个经文说他们那个叫使徒站当中哈，他们是当时这个审问团，他们大概有71个人左右哈。他们这个审问的时候都是围了一圈，被审问的人放在当中哈。这个场景是对使徒们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在2个多月前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里被他们审问的，被他们送上十字架的。那么当时他们是在远远的看去，因为他们害怕，但今天他们成了被审了哈。 那对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就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个事情呢？其实这是明知故问的嘛，因为他们抓他们起来就是因为他们奉着这个耶稣的名做事，对吧？那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他们说，提醒使徒们说，你们要想想清楚哈，想想清楚谁是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哈，这个圣殿是他们的地盘，所以更不要忘了他们这些人曾经把耶稣是送上十字架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你处死的。所以他们想用他们在社会的权威来震慑使徒上面，让他们不再提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你想想当时这个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一个气氛哈，非常紧张的气氛。那对彼得和约翰是一个很重大考验，他们是像两个月以前为了保住的自己的性命否认主呢，这是彼得做的事情，还是抓住这个机会来见证基督呢？其实你我也一样，我们教会有短宣哈，我们有时候不免到一些地方是敌视基督的地方，假如我们被抓起来，我们是怎么样的去面对呢？昨天我接到一个这个微信，是我一个在做传道人的一个同学传给我的，他就传道说他在国内现在就有一个势力，他们开始排查基督教的这个聚会，小的聚会他们开始排查，所以现在看得很严的，所以迫害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但是当我们遇到这个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对待呢？我们是妥协还是理直气壮的去见证主呢？好，我们下边这个几节经文，我们看到彼得是使徒们是怎么应对的哈。第八节说，他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彼得说话了哈，因为彼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啊，那个他是在门徒里面总是愿意说话的哈。那他也曾经是一个相信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来跟主的，不是吗？对吧？他主耶稣几次跟他们说，他说人子要被逼迫，对不对？他总是说主啊，他真有一次还斥责主呢，对不对？你不要讲这个话。他总是跟他说，你们这些门徒你们都可以弃绝他，我要跟他到底。但是呢他三次不认主，是吧？所以他以前是靠着自己的这个觉得自己有这个意志力可以跟随主的，但是他失败了。但这一次他的表现，他是判若两人哈，判若两人，他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看到下边，我看他怎么回答的哈。因为他首先他讲第一句话第九节，他说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善事来审判我们的？那和本上讲是来查问，但是在新译本上是审判啊，审问我们，因为审问做好事人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行动，对吧？你审问人是因为他做了坏事，但明显的人人都知道他做了一件是善事，让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行走，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所以彼得就把这个桌子一转，他就自己成了审判方了。他怎么说呢？他其实真正审判，他的意思是说真正应该接受审判的是你们这些人。因为什么？你们是将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的，对不对？那是杀人的罪哈。所以彼得就把这样的一个审判会变成了一个布道会了哈。他告诉他们，你们送上十字架让基督死的这位，他死亡不能将基督拘禁在坟墓里边，所以他是一个复活的主。而正是耶稣他的名使这样一个瘸腿的人能够得救啊。所以他紧接着又引用了 诗篇118篇22节哈，他就说了，他说其实你们当时做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因为耶稣他所行的事情是家喻户晓的，对不对？他行神迹，他医治，他拥有全能的话柄，讲神的道，他们都清楚得很。但是他们定义要弃绝他，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哈。所以他说，你们他是你们所匠人所弃的那个石头，但如今他成了房角石哈。房角石是什么？在古代的时候，他说你这个立房的时候，你一个房角石一立的话，这个房子就坚固了哈。所以他就成了教会的基石，也成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人的我们生命的基石，对吧？所以彼得讲到他在指责他们以外，他马上就指出了这个得救的道路。他下面讲，他说在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他的福音的信息，要得救就要靠耶稣基督的名。你们这些人，他靠着亚伯拉罕的这个血统不能使他们得救，你守这个圣殿的仪式也不能得救，唯有靠着耶稣的名，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才能得救。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很多元化的社会啊，我们很有时候我们会听人讲了，说哎呀，这个其实你这个基督教你这个信仰也是太狭窄一点，为什么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得救呢？其实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嘛，这个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哈。你有没有听过这些哈？有没有听这些？听。那我在大学里边，我们同学里边有一个微信群哈，有时候大家都讲一些事情。那前一阵人有一些人突然就开始讲到轮回了啊，讲轮回，有几个佛教的讲轮回了。那我的一个老师，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哈，他就写了，他说看过一本书哈，他说那是20世纪基督教的一支诺斯底教曾经相信轮回哈。所以他就接着他就发挥了，他推论将来没准的，他说佛教和基督教啊，在量子力学的界面上是不会互通一个小孔的。他一说好像咱们都通了哈，那我就这时候我就不能迟疑了哈，那我就回答他了，我说其实诺斯底派当时是一个思潮，在时候对教会有影响，但是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对吧？所以使徒保罗、彼得他们都劝诫这个教导这个信徒啊，要坚定信仰，远离这样异端哈异端。那我这个跟他回来就是第一点，他说诺斯底下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哈。第二，我说这个你说这个知识哈，知识真正的知识启示来的真实，对不对？哎，那圣经是神的启示哈，所以一切真的知识哈，都是从启示来的。那我们是基督信仰教导我们是什么呢？教导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哈。神创造万有，他用全能的话语，他托住万有，他按照他的形象，他造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存活信息都在神那里哈。我们是要荣耀神哈。神呢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人呢是有始无终的。所以我这句话就把他这个轮回的给他切断了哈。那我接着继续讲，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呢？因为我们人都知道神是圣洁的，这神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自然启示啊，他是我们人是有罪的，对不对？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人之所以和神的隔绝，不是因为我们的罪，对吧？我们的罪，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我们没有办法跨过那个鸿沟，跨过那个鸿沟哈。但是神他是公义的、慈爱的，他公义的不能算无罪的有罪，他慈爱的又不能看我们这些按他形象所造人永远和他隔离，所以神就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他就将他自己的儿子哈，这个为我们牺牲，对不对？所以基督耶稣离开天上的宝座，他为这个我们道理都知道哈，他为我们是为我们这个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完成神的工作，而且他是为我们复活的哈。所以 而且呢，这个是基督的救赎，他的降生，他的工作和他被出卖，这是圣经所预言的哈，圣经所预言的。所以，而且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吧？历史事实。所以这个主耶稣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刚才我们唱歌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所以耶稣是唯一连接我们可以到父神那里的那个道路和桥梁，桥梁。那人都是追求生命的意义哈。那穆罕默德释迦摩尼哈，他也是说他要寻求生命的意义，但只有耶稣说，他说我是生命。所以要寻求真正的生命是的，要到生命的源头那里，要到基督那里哈。所以我就回答了他，他回答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哎，谢谢你哈，他说我要好好多学学圣经。其实真正的让我们和神隔绝的就是我们的罪，那唯一是有唯有神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耶稣是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哈。所以这篇讲道哈是很有力的，这是彼得讲的第三篇讲道。我们注意到哈，彼得他是被圣灵充满，曾经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现在他是一个非常勇敢放胆传道的人，放胆传道的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才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也能让更加有效的服侍神，服侍神。那圣灵充满对我们信主人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造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是吧？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我们要活出他儿子的样式出来哈，当我们靠着圣灵充满哈，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我们就活出神的样子出来。那圣经里讲的那些圣灵的果子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展现出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哈。那使徒行传就明显的就表明，就是当一群有使命的门徒跟随主的时候，神就将圣灵的能力给他们，让他们出去工作的时候有果效啊，有果效。那彼得的这篇的讲道，他让这些人是刮目相看哈，刮目相看。我们这个继续这个我们继续读一下这个经文哈，继续读一下经文哈。我们十三节开始啊，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的，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应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因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为做人所行的其事，都归荣耀于鬼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那个人有四十多岁了，所以这个被医好的人他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四十多岁了哈，四十多岁了，从生来就不能就瘸腿的得到医治。那这个第十三节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就说，当这些大祭司官府人看到彼得的回应的时候，他们就稀奇 astonished 哈 astonished。稀奇哈，稀奇，惊讶，这是一个，他描写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哈，反差。那他们马上就，因为这跟他们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觉得他们当时就 问他这话就可以把他吓住了。没想到他给他们讲了一番道，而且是放胆讲道，所以他们就突然间认定，他说哦，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对吧？跟过耶稣的，那这个跟过耶稣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也有的意义的，就是当我们常常与耶稣密切的时候，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过了一个跟过耶稣的生命，不是吗？哈，那我想这个看一下哈，这个跟过耶稣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号哈？有些什么记号？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有这样的什么样的记号？第一个就是圣灵赐人传福音的胆量哈。传福音呢，我们看彼得，他曾经是一个胆小人，但这个时候他大胆的回应哈。当他们遇到恐吓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也放胆去回应他们哈，回应他们。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神在我们里面是无比的大的，所以不惧怕人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以前有一个英国的人，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人，这个人常常祷告，他常常被圣灵充满哈。他有一天他要去，人说你要去见这个女王去哈，要去女王。他说好，去见女王。等他完了以后，准备好见女王的时候，但人又说你见女王你会不会感到很紧张呢？他怎么回答？他说 I've just spent 2 hours with the king. What am I afraid of the queen? 他说我刚跟那个君王花了2个小时哈，那我到女王面前我怕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是一个，我想这个例子不是特别合适的例子哈，但是这个例子就说明，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发现他有一个胆量在那边，他无所畏惧，无所畏惧啊。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他的话语和信息是充满权柄的哈，全权柄的。那他们看这些人，他说奇怪，这些人这么大胆，但这些人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啊，没有学问的小民哈。那这要说明一下哈，什么叫没有学问小民哈？因为我们可能觉得，哎，他们是打鱼的，可能目不识丁，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哈啊，不知道。其实不是这样的哈，犹太民族的话，在这个世界的所有民族应该是教育是最好的哈，他们从小都重视教育。那么教育的，他们教育呢，就是用圣经，用圣经哈，用圣经。所以他们基本多人都读圣经的，都读圣经。我们在新约里边看到了，你到犹太人会堂，他们就把经卷拿出来，大家读圣经，对吧？读圣经。所以这里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不是说他们好像不懂圣经哈，是没有什么文化，实际上就是讲他们没有进过那些拉比学校哈，没有进过那些专门训练像文士这样的训练，而他讲的道却是如此的有能力，还引经据典，把这个预言给引出来哈，所以是让他们很惊讶哈，很惊讶。那他说他们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你说耶稣曾经是怎么回事呢？在马可福音里边。1:21-22人记载的说耶稣曾经进入会堂哈，就什么就教训人，说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啊。文士很多他就读过书了，他不一定真懂哈。那耶稣呢，他是像有权柄的人，那当然是有权柄的人，因为这本整书就是关于他的，他就他的作者，对不对？那当然是有权柄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哈，一个真正跟过耶稣的人哈，那么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话语了解，绝对是有一点力道的，对不对？有点力道的哈，有点力道的。所以这个不在乎说你读多少，关键是你跟对师傅，那个师傅的话把那个经义全交给我们了哈。所以当我们有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话就是有权柄了，是不是有权柄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是不可否认的，没有办法。你看他说他们行了一件让人没有办法可否认的神迹，没有办法否认的。当出于神所做的工作的话，人没有办法抵赖，没有办法否认啊，没有办法否认。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的他的一些特质啊。 但你看到哈，这篇大讲完了以后，你在第二章的时候，人们扎心哈。但你看这些人的心是多硬啊，得多硬啊！他看到神的能力，看到这些人的与众不同，但他们想，哇，商量一下怎么办？说这些人的所做的事情没办法否认，他们继续要恐吓，他们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那个利益啊，为了利益，他们继续的这个恐吓，不肯悔改哈。所以他们呢，那经文里面没有具体的讲出他们这个恐吓的内容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恐吓都是有真的它的实施背景的。为什么呢？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第二次被关起来哈，我们在第七章看到斯提凡被石头砸死，对吧？那第八章呢，我们看到门徒被驱的四散，对吧？我们在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使徒雅各，就是约翰的兄弟哈，被杀，而且呢，彼得呢再一次被入牢。那次的监狱，他是这个内牢里边，这个最里边的部分哈，严加防范。但是神把他给借着天使把他给救出去了哈，救出去了。所以呢，就是神的工作越来越有效的时候，这个魔鬼的攻击是越来越大哈。好，那么我们最后这个一段，我们讲的祷告带出的能力哈，我们一起念最后的一段哈，23节到31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人为什么图谋屈枉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西路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指一指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切，叫你仆人大胆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所以使徒们面对这样的恐吓，他没有掉以轻心，没有掉以轻心。所以呢，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这一切事情将来要发生的，所以他们就到会友那里去分享哈。这个很有意思哈，一般说这个约翰彼得和约翰是老大老二，对不对？他们两个人是已经展示了很大的能力了哈。那遇到这个事情的话，他们其实两个人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但是他们跑到会友那里去哈，他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我相信这个神的能力是透过教会的，都教会的赐给教会的。所以当这个整教会遇到威胁的时候，是整个的教会的身体要一起来回应的，一起来回应。所以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事带到教会里边，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那很有意思的一点哈，他们讲完了以后，没有说大家说开会哈，哇，赖天杰你这个主持，咱们来召集一下这个会友大会，我们怎么样应付这个哈，使用什么方法？他们是在一起祷告的啊，没有说什么想起什么应急的方法，而是去一起祷告哈，一起祷告。那而且是齐心祷告，对吧？所以神是看重教会集体的祷告，集体的祷告。有时候常常我们因为懒惰说很懒惰，其实真的神借着教会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你看这节经节哈，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哈，那个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了。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应允他们祷告，对不对？是一个印证哈，印证。所以当为什么印证里这个，他一方面是他震动了以后啊，然后什么呢？他们说这些人哈，就什么 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了哈，讲神道了。所以我们以后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的这个圣徒们哈，他们不断的去传福音哈，将神的国度扩展，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有神的能力在里面。那这样的祷告是对他们的事工是一个回应哈。我们祷告本身是没有，就是说没有什么能力，对不对？祷告是什么？就是人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而转向神寻求他的帮助的一个谦卑顺服的举动啊。当我们祷告以后，神的能力降下来以后，我们就有能力去做事了，不是吗？啊，所以圣经上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神的儿女，我们都不要小看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这祷告是牧师的事情哈，祷告是长老的事情、执事的事情，其实祷告是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神都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而神看重我们。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大大使用哈。那这个祷告是立即蒙垂听见效的哈，弟兄姐妹。那我们看这个祷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我们有些我们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第一哈，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是由敬拜开始的，不是吗？他说我们在，他说他们高声向神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啊。这是一个宣告，就好像就是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对吧？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无限的显大啊，我们完全的顺服在他的面前，其实也是一个谦卑的表现，不是吗？Billy Graham 哈，这个三个礼拜前他被主接走，被主接走了以后，有很多人采访哈，但有一个那个人采访的时候，采访他外孙，他说你讲讲你的外祖父是怎么回事哈？他说我外祖父呢，他说神很使用，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对不对？他人家问他说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他会谦卑哈？那他说我问过他一次，他说 Grandpa why are you so humble 啊？他说你怎么会如此谦卑？因为想想他做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他是使徒保罗以外是可能是传福音最广的一个人了啊。那格里汉呢就回答他的外孙这句话，他说 It's hard to be proud when you begin each day with God。就当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伟大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可能骄傲呢？对吧？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第一个就是我们高举神哈，就是叫 God can do it， 是吧 ？God can do it。第二个呢，我想来到神面前是要有信心的哈，信心的。这里他其实他们引用了一个经节，诗篇第二篇，他就讲到这个关于这个大卫的关于这个预言这个基督的这个诗篇哈，他讲到这些人来攻打，对不对？然后呢，真正这个预言是实现的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希律和本丢比拉多他们一起来攻击，成就了这个事情了。这是神的话语得到应验哈，得到应验哈。那么他们就实际上同样，当这神人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神的话语得到应允了以后，同样神给我们的命令的时候，要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神也必定要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压力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举动，对吧？所以基督徒的信心的对象是神自己，是神的话语哈。那么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不一样的，一开始啊，这罗马书十二章三节他说，那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measure of faith， 每个人都有，但是呢，这个信心呢是可以长的，长是怎么长的？是听神的话语来长。所以人的信心是完全是建立在神的对神的认识上的。所以你我们信心大小不是不凭我说我喊大点，我有信心，我要相信主，主一定能成就，不是靠这，关键是靠我们对神的认识， 说保罗不是为以弗所教会人祷告，他说要向求神将启示和智慧的人都加给你，要你们真认识他。所以信心是对神的一个真正的认识，里边看似很安静，但是有巨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的信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应许上面的啊。第三个我们看到哈，他们祷告的时候啊，他们是求神的国，他们求说让这些仆人去大胆的传福音。他们又说：“主啊，求你不要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们，让我们教会平平安安的，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我们一起可以敬拜，不要有任何的骚扰。”没有，他说要大胆的传福音。所以这个蒙神应许祷告是要求神的国哈。第四点，他祷告他也是一个哈，他将荣耀归于神的啊，而且他又要大胆的求。怎么样？他说主啊，求你伸出你的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将荣耀归于神的，就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啊。而且祷告呢，有人说啊，他说他祷告不是。不是 ，prayer is about what God can do through us, not what we can do for God. 所以，祷告不是说我们能帮神做什么，而是神能够借着我们能够成就什么，啊，是神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把我们献上神，说主啊，我们这些很卑微的人。没有什么特殊能力的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当我们将我们献上给你的时候，你的能力就透过来哈。那还有一个，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大胆求，说是吧？这个求这个医治疾病哈。那疾病在我们现在社会中包括很多了，生理的、心理的，还有人际关系的这些。是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接地气的信仰，对不对？神要关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医治我们的所遇到事情。那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他说要求神迹，其实这是一个大胆的一个求告。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不能够，我们常常祷告求神的时候，我们求神主啊，求你，我们有一个单子，对不对？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做这个。往往呢，我们求的时候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估计这个事情神可以做的，所以我就把这个列出去，神啊，求你做这个。但你看这里他说求主啊，你行出神迹来。其实神迹，行神迹本身不是目的，而行求神行神迹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神所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吧？让我们惊讶的一位神，这是很令人激动人心的一个侍奉。每一次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神都做出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哈。所以我想他这个祷告有这样四个层次在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学习，对吧？可以学习。啊，我有一个同事啊，他一个30多岁的，很爱主很爱主的一个年轻同事，他这个人也很有胆量的一个人啊。他就是我们这个公司里边常常有一个。祷告会查经班，他是主领的啊，主领的非常非常好，这印度的一个同事。那呢，今年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事情，他跟我分享的事情，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啊，很久很久以来，我被一个事情困扰着，就是呢，色情的东西，色情网站、色情刊物。他说每一次我做了那个事情的时候。懊悔呀，我在神面前就哭啊。他有时候我难过的白天我就没有办法来上班。他这是一种捆绑，这种一种攻击哈。他说去年呢，他说12月多份的时候，这个12月多大家都比较 slow down， 大家可以安排一些事情。他突然看见他在阿拉巴马那边的有一个青年的聚会，那边的聚会他主要的特点就是大家敬拜、祷告，然后有信息。不间断的，他就马上买了飞机票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在那里边哈、啊，他说连续的3天就是不断的大家祷告敬拜哈、啊。他等那个聚会完了以后啊，他突然就说：“他说这种 desire 哈、啊、都没有了。” 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大概是一月底的时候啊，他说我一个多月了 ，free 啊。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当众人一起，那是一个神很好的图画啊，神的子民一起在祷告啊，啊。所以，当教会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就降下来，神能力啊，不在乎我们自己能力多少，啊。其实每一个历代教会的复兴都是借着祷告进来，对吧？我们神的仆人也是都是祷告的人哈。Billy Graham 他有人问他说：“你这个一生成就很大了，他说你要再来一次的话，你觉得有什么要改变的？”他说：“他说我再来一次的话，我就在祷告和研经上要多加功夫。”像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哈，他都觉得他不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唯有靠着祷告，神的能力才能彰显，神的荣。我们今天说，你的荣耀就在这里。当我们一起祷告，我想看到我弟兄姊妹哈，今天来的人不多，对不对？今天有很多还在这个叫 Spring Break 的。当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就降下来了。那北区教会，我跟北区教会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感情哈，刚才赖长老也介绍了，那我们15年前就认识哈，啊，我们看到神的一步一步，我从2008年、2009年我们就考虑到在职堂，那时候 there's nothing here， 对不对？就我们有一些人在那里，大家职堂，大家祷告，也是通过祷告，对吧？祷告寻求神，一步一步走过来，神带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后来我们在2012年终于走跨出信心一步，我们在今年去年是5周年嘛，对吧？那刚来才多少人呢？我们现在看出神把人加过来了，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facility 哈。那神要在我们北区弟兄姊妹身上要做很奇妙的工作，很奇妙的工作。那我们有没有这些，有没有一些挑战呢？肯定有挑战，对不对？我们假如我们看到我们所面临的，我们自己的，我们假如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说，哇，你知道，就凭我们，还能做多大的事情呢？但其实当初就凭那么几个人，神就带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那我相信，当我们整个教会来学习，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的时候。我说是整个教会，不是这个我们一些领袖在那里祷告，整个教会一起来，这成为一个祷告教会的时候，那神在我们当中作为，让我们必然惊讶了。他要行出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事情，啊，想象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我想在大家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当门徒们。愿意信靠这位复活的主，按照他的教导去做，寻求他，去祷告，摆上的时候，神赐给他们教会，他们把整个耶路撒冷是 upside down， 翻天覆地，而凭着这些人，他们所做工那么远，那我相信，在我们北区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来将自己献上，摆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为我们做更大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啊！主，我们真是看到主你的话语向我们显示的主你自己莫大能力的时候，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了。主啊，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呢？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主啊，唯有当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将我们自己倒空的时候，把我们所有都献上的时候，主你的能力透过我们这一群非常非常普通的人，做出那些非常非常非凡的事情，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服侍的是那位非凡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也在这里把北区的教会弟兄姊妹牧师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真是激励他们，看顾他们的心，整个的教会愿意来到你面前服侍你，等候你，被你充满，而我们一起来见证 主你在这个地方，以及将来你要在这个教会在远处所要行出的一切的奇妙的大事。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